三四盘算。在他的早期实践中，胚胎着床前基因诊断往往是出于医学原因用于性别选择。比如，如果我们知道后代要患上 X 染色体连锁的遗传病，那我们就可以避免选择女性胚胎。但是，虽然科学家动机良好，许多观察人士和监管人员却始终无法接受 PGD 允许父母来选择后代性别的想法，特别是因为许多国家还有重男轻女的观念。今天，在许多国家，胚胎着床前性别选择都是非法的，除非是为了避免 X 染色体连锁的疾病。但是，在美国，这是合法的，许多生育诊所无需父母提供任何急需这样做的医学原因，都会提供这种服务。胚胎着床前基因诊断也被用于其他有争议的情形，比如分娩所谓的凶姐救星，他们从着床的那一刻开始，就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活着，也是为了在必要的时候向哥哥或姐姐捐献器官或细胞。未来，父母也许不仅可以选择宝宝的健康状况、性别特征，甚至有机会选择他们的行为特点、外貌，甚至智力。随着我们对基因变异与身体特征的关联了解越来越多，而且随着技术不断更新，生殖诊所也会有能力解读出更多的遗传信息，从而向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让父母挑选最理想或最完美的胚胎。这似乎是一条必由之路。这种类型的基因检测影响巨大，但是最新或最先进的辅助生殖技术还不是胚胎着床前基因诊断，而是线粒体替代疗法，俗称三亲育子技术。说来不可思议，但是通过这种方式出生的孩子，他们的 DNA 不是来自于两个人，而是三个人，一位父亲和两位母亲。该技术的一个环节是把一颗卵子的细胞核转移进另一颗去核的卵子，目的是避免未出生的孩子患上染色体遗传病。线粒体 DNA 在人体基因组中占的比例不大，但也有一席之地，所以这样出生的孩子携带了三位父母的遗传信息，提供了细胞核基因组的母亲，提供了线粒体 DNA 的母亲，以及提供精子的父亲。线粒体替代疗法已经证明在小鼠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中是可行的，而且也在人类卵子中试验过了。虽然它的安全性仍有争议，但临床应用已经近在眼前。英国负责监管生育研究及治疗的咨询委员会在2014年的一份报告中支持线粒体替代疗法，在2015年议会通过后，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批准该技术用于临床的国家。美国紧随其后，在2016年，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建议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今后三亲育子技术的临床试验。诸如胚胎着床前基因诊断和三亲育子这样的操作，证实了科学和医学界为了让父母拥有更健康的孩子，会愿意去推动伦理学的边界的扩展。即使是三亲育子，从技术上来讲，它跟生殖克隆在某些方面非常类似，但比起其他争议更大的技术，它并未引起激烈的哲学讨论或者严苛的监管审查。三亲育子也会永久地改变人类基因组，引起的生殖细胞系改变也会代代相传。尽管如此，监管人员仍然对其一路放行。读了这些案例，我不由得问自己，鉴于 CRISPR 比之前所有的技术都更强大，监管人士和研究人员是否会允许 CRISPR 用于人类基因组，引入可遗传的改变？当生殖科医生最终意识到，他们手上有更强大的工具，可以在更大范围的候选基因中选择改进胚胎的基因组，他们是否会停下来反思可能的后果？或者，他们会急急忙忙地把这股新发现的力量付诸实践，盲目地操作这种遗传工具，最终失去控制？作为一位研究生物化学的科学工作者，我并不习惯于思考这样的问题。虽然在申请就读研究生院的时候，我提到过我对科学传播也感兴趣，但事实上，我更喜欢在实验室里工作，尝试新的实验，而不是向公众解释这些发现，或者思考研究发现的理论意义。随着我对自己研究领域的了解逐渐深入，我跟专业内的人交谈的时间越来越多，跟领域之外的人交谈的时间越来越少。 我陷入了一个小圈子里。科学家跟其他人一样，和背景相似的人相处时感觉最自在，因为彼此有共同语言，有同样的关切。不过，在我们发表了那篇使用 CRISPR 作为基因编辑新平台的论文之后，我发现自己无法忽略那些大问题，无法安心地待在我熟悉的科学小圈子里。随着科学家开始利用 CRISPR 来编辑越来越多的动物，而且随着他们继续开发这项工具，我意识到研究人员不久就要在人类卵子、精子和胚胎上尝试使用 CRISPR 永久改变未来个体的基因组。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压根没人提起过这种可能性。事实上，基因编辑革命正在我们身边发生，而这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虽然 CRISPR 领域正在突飞猛进，但除了我们同行里的小圈子，似乎没人知道它，也没人理解它。最终，这导致我的职业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出现了深深的割裂。白天，我跟专家们交换意见，晚上，我跟邻居和家长聊天，我猛然意识到这两个世界之间的交集是何其之少。因此，当英国的监管层开始公开辩论线粒体替代疗法是否正当的时候，我还在私下里纠结，我参与创造的这项技术正在引发巨大的伦理争议，但我们能避免它吗？我并不是斩钉截铁的反对科学家或医生使用基因编辑改造人类基因组。显然，这里有许多哲学、实践以及安全上的问题，下一章我会详细谈到它们，并展开深入的讨论。但是，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彻底禁止使用该技术。我更关切的是另外两个更具体的威胁。第一，在没有充分预见到它的后果和风险的情况下，科学家贸然使用 CRISPR。第二，由于 CRISPR 如此高效、便捷，它可能会被人滥用于其他邪恶的计划。我们现在还难以预料 CRISPR 会被如何误用，以及谁会犯下这些罪行。早在2014年春天，在我深入思考这些议题之前，我的潜意识已经开始为这些事情惴惴不安了。本书引言部分提到的噩梦就是一个表现。在另一个梦境里，一位同事走过来，问我是否愿意跟另一个人讲讲怎么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我跟着这位同事来到一个房间，见了这个人，惊讶地发现竟然是希特勒，他本人就坐在我面前。他长着一副猪的面孔，他显然有备而来，带着纸笔做记录。他饶有兴致地盯着我说，我想理解你开发的这项惊人的技术，请告诉我怎么使用它。他的样子如此令人惊骇，提议如此险恶，我不由得一激灵就醒了。在黑暗中躺着，我感到心脏砰砰直跳，我无法摆脱梦里留下的那份糟糕的预感。我们现在已经有能力重塑人类的基因组，这的确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但如果落在了恶人的手里，它也可能极具毁灭性。随着 CRISPR 被散播到世界各地，这种可能性也进一步提高，我感到更加不安。数以万计的与 CRISPR 相关的分子工具被分发到几十个国家，关于如何在哺乳动物里精准编辑的知识及操作步骤也在许多论文里公之于众。更糟糕的是，CRISPR 不仅仅用于世界各地的学术机构和公司研发部门，也以100美元的价格在网上向消费者出售。当然，这些自己动手的 CRISPR 试剂盒只是用来修饰细菌和酵母的基因，但是这项技术是如此简单，改造动物基因组的实验已经成了常规操作。不难想象，生物黑客会用它来捣鼓更复杂的生物体，包括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做了什么呢？埃马纽埃尔和我以及我们的合作者一直设想的是 CRISPR 技术用于治疗遗传病，甚至挽救生命。但是现在回想，我开始逐渐意识到我们的工作被扭曲、被误用的所有可能。 CRISPR 的进展如此迅猛，而且有许多出岔子的可能，我感觉自己像是弗兰肯斯坦博士，我是不是创造出了一个怪兽？真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在我为这些念头坐卧不宁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件让我感到不安的事情。有些科学家没有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进行科学研究。毕竟，科学不是出现在真空里，应用科学尤其如此，技术的突破往往对社会有直接的影响。我有一个强烈的信念， 这个领域的科学家有责任以开放的姿态进行研究，向公众讲解他们的工作，并在实验开始之前就讨论这些实验的风险、收益和后续影响，避免为时已晚。本集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请订阅加关注，主页有更多精彩内容。